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是多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呢，我们要来聊聊齁，每年呢都会聊到的话题就是基金奖齁。那其实基金奖在台湾已经颁了非常多年了，可是这几年好像稍微沉寂一点点齁，有些单位已经不办齁，但是呢有一个单位呢每年还是坚持齁这个举办盛大的颁奖典礼齁。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李博亚洲区的投资总监冯志源来这个我们节目中呢，跟我们聊聊今年的这个李博基金奖。志源早安。
姐夫好，大家好。
是，你们很坚持齁，别人不办的时候你们还继续办下去就是，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啦，就好像就是每一年打金像奖一样，就是说我们要彰显的是每一个基金经理人，还有包括每一家基金公司他们一个努力的一个成果。如果你不表扬他们的话，那怎么能够让投资人看见？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为什么耕耘在这个基金市场这么久，就是因为说我们不是把这个颁奖典礼当做一个盈利的单位，实际上也没有嘛，因为来参加的我们基本上都是
免
费
付钱，
对，
做讲座给他。
对，所以其实我们花了蛮多的心力，就是希望说借由这个奖项，那么一年一次，就借由这个机会来表扬这种表现杰出的基金经理人。那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其实每次姐夫其实有发现如果来参加我们基金奖，就是一次几乎可以一网打尽，就是你大概可以可能比你平常参加的记者会还要多，就是一次可以见到各家不同的投信。
没错，
然后还有一些你常接触的一些采访的对象啊，甚至于可能平常比较不容易见到的基金经理人啊，我觉得或者是这些大老板们，我觉得都很好。就是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持续在这个原地继续耕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实就基金同业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活动，因为
对
一年之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的齁，平常是竞争对手，可是那个场合大家尤其可以交流一下就是。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就好像就是我们看奥斯卡金像奖一样，就是当然我们制度上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这个入围然后再宣布得奖嘛，
是是是是，
我们来的就是一定是得奖的，
每个人都是来
对对对
拿奖的，都开心的，
所以大家都其实都是非常开心的，所以我觉得也是替大家开心的。
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意义啊，就是在这个场合里面，其实志源每次在颁奖前都会做一个这个演讲，帮我们分析 一年以来的整个基金市场的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啊，给媒体或者给基金同业做一个参考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今年的这个李伯基金奖。今年李伯基金奖跟往年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吗？先请志远帮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你要说不同的特色呢，因为我们的方法是一样的，所以呢，其实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得奖的人不一样而已。
那名单上面可不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或
对，
在去年这一整年里面看到这样的现象没有？
我先把一个总数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主要是分3年期、5年期跟10年期。
是。
那我们今年呢，总共在分类大奖方面的话，我们颁了108个，然后还有4个是团体的一个奖项哈。那在分类大奖的话，我们有39个是3年的，那36个是5年的。那33个是10年的，好，那总共呢，因为有一些基金其实它是重复拿奖，所以呢，我们如果说以单独的基金数来讲的话，就是79档基金拿了108个奖项，然后总共呢是有38家的基金公司这个样子，那我觉得比较特殊的应该就是我比较每一年哈，我会比较关注一些全雷达的基金。
所谓全雷达指的是每年都得奖吗？还是
说不是不是不是每年得奖，
在你们级别都得奖是不是？
对对对对，就是他为什么就是说他，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就是我们的基金奖主要分成3年、5年跟10年。
哎，
可能投资朋友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没有一年？因为一年呢，我们觉得好像太短了。
对
对，对投资人来讲，可能就是他觉得说一年已经很长了。但我们还是觉得说一年定英雄，我们觉得还是有点太武断了。
因为有时候市场好的时候，某一个基金它会突飞猛进，可是隔年可能就掉很凶，
所以我们
不希望有这种波动大的情况出现。
对，因为我们算的是这3年以来，而且我们算的不是绩效。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蛮重要，因为很多投资朋友，包括很多投资界的这个先进，还有基金公司，他们也觉得奇怪，说奇怪了，我这档基金去年拿第一名，绩效第一名，为什么没拿奖？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算的并不是所谓的绝对绩效，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算的是3年期。那我们算的是什么呢？我们叫做这个经过风险调整后的一个报酬。简单来讲就是说，假设一样我记得去年来上姐夫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就一个概念，其实你把它想成像马拉松，我们要奖励的并不是一开始跑最快的，我们要奖励的就是说他慢慢跑慢慢跑，然后最后跑到终点是第一名的。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两档基金他3年的绩效分别是50%跟60%，你会觉得说，问大家就是说，你会觉得哪一档基金比较好？如果我们就绝对绩效的话，
那当然60%嘛，
当然60%，对。
是，
但我们重视的是过程，也就是说，这个60%怎么来的？假设说他可能在第一年表现得很好，稳稳的上去，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其实来讲的话，他可能中间波动很大，突然之间从50%、30%、20%、0%到负的，然后又爬上去，这个呢波动来讲就会比较大。
没错，
但另外一档如果是50%，就慢慢的就是2%、3%、3%，然后波动很小，可能是只有跌个1%、2%，跌的不多，然后涨的时候就慢慢慢慢上去，也长期起来到3年的时候它50%，这个在我们所谓的经过风险后的报酬里面呢，其实是比较好的。
就逢50%这一档，在过程中表现相对波动没那么大，
就是
它得奖几率反而变高了。
对，过程也就是说，他没有让人家那么 shock。因为我们投资嘛，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一样啊，我们把这个情景给投资人选择，一档呢稳稳让你都不用担心，然后最后给你50%，还是一档就让你惊心动魄，大涨大跌，最后给你60%，你会选哪个？可能投资人会觉得体感上来讲是那个50%的基金比较好。其实呢，就是我们选这个得奖基金的一个概念。
其实我知道哈，有些投资人的确每年都会关注你们的奖项，作为他挑选基金的标准。其实不是看绝对绩效，我问过一些人啊，他们说真的就是为什么选择你们当做他们的指标来看，就是因为你刚刚讲了，你们经过风险的评估之后，他要的其实不是那种每天让他睡不着觉，哎，这个大起大落云霄飞车式的这种绩效表现，而是让他能够睡得安稳，但是呢长期来讲表现又还是稳定的基金。你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 对，当然来讲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有分类哈，因为苹果比苹果，橘子比橘子，
那当然
是不一样嘛。
嗯，
所以呢这跟你挑选的分类是有关系的。
嗯，
但我们讲啊，譬如说以 大家比较熟悉的台股基金来讲的话，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选出来的这个赢家呢，就是在所有的台股基金里面来讲，就是在兼顾到绩效，然后呢又能够波动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那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说我会比较
全雷打，
全雷打，
对对。今年有哪些全雷打的基金呢？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那有几档是第一档是安联的台湾科技基金，
哦，这档是他们家的这个台柱，对
对。然后再是野村中小基金，
嗯，
那再是法巴的日本小型基金。
是，
还有安本的前沿市场债券基金，
哦，
还有高盛的边缘市场债券基金，
哦，两档都是边缘的，哦，
然后还有瑞士，
瑞银吗？
没，瑞士龙澳和亚洲
哦
价值这个
可能
债券
在台湾比较少，
对对对对，嗯，因为它名字也比较拗口，
是是是。
还有再来是晋达环球策略基金，
啊，是是
天然资源，
是，
那还有陆博迈基金的 NP 策略收益基金，好，其实它就涵盖了包括股票型，还有包括一些混合型
产业型，
还有一些债券型，
对，还有债券型，
对对对，
啊，是
在这里面。
所以你刚报的就是在各个级别里面它都拿奖了，所以就是你所谓的全垒打的基金了。其实在你们每年颁奖的时候，我还会另外特别去注意一个奖项，就是团体奖。因为团体奖这个部分呢，它就不是看哪一档基金，而是看这整体他们的公司的表现，对不
对？没错。
那今年的团体奖，奖落谁家呢？
哦，在股票型的话，是我觉得这个实至名归，最近很红的统一投信。
啊，这个
对不对？
这不只是在基金市场，在 ETF 市场最近的讨论是讨论度都
非常
高
哈，啊。对，
而且我不是帮他们背书，我跑基金这个新闻那么久哈。他们家公司的产品从过去到现在，我说的是台股基金啊，
嗯，对，
的确绩效，我想资源也非常清楚了，
对，
的确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优异的了，
对，
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我们也不是帮他背书，就我刚刚有讲过，就是我们的这个方法筛选方法，基本上来讲已经持续非常多20年以上了哈，
嗯，
那所以呢，其实呢，而且我们筛选的连股票型包括这个团体大奖都一样。我们基本上是选3年，我们并不是说你去年特别好，
对，
所以呢把它选进来。我们在选的方式呢，在这个团大奖呢一律通通都是3年，好，没有5年跟10年，它就一律用3年。
是，
那也就是说这个团体统一投信在股票型里面来讲的话，它相对来讲表现就是比较稳定的，
嗯，
那也是一样嘛，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放马后炮，以过去3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表现归纳出来，它是整个在投信里面，在股票型这个类型来讲是表现是最好的，
嗯，没错。
那当然就是说最近它的新闻也很多，包括它个别的
主动式 ETF
的是说包括它其实主动式 ETF 并没有包括在里面，因为这些主动式的 ETF 都不连1年都还没有满呢，啊，
嗯，对，
对，所以我们算的其实是它其他的一些这个股票型基金的一个表现，
主动式的基金的
部分，主动式的基金的一个表现，
对对，是。那另外一个还有得团体奖的是哪一家的？
混合型大奖，也就是股票跟债券混在一起呢，嗯，是联邦投信，
哦，联邦投信，哦，这可能在一般人印象中就比较中小型的投信，对不对？
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没有说中小型的投信就不好，
嗯，
因为如果说你像大型的投信，其实有个优点，因为它的基金多。它基金多的话，要拿到我们的分类大奖，其实就比较容易一点。
嗯嗯。
啊，我记得就是白姐那一天还问了我一个问题。
哎，是，
他就说
节目的常客。
对对对对，他说，哎，有一些公司好像他没有拿到分类大奖拿那么多、
嗯，
那为什么他可以拿到团体奖？
是
啊，其实我有跟他解释，就是说我们算团体大奖，就是说是算他整体的一个表现。好，比如说我们考试好了，
嗯，
有考国文。数学和英文啊，理化这些啊，化学这一类哈，
嗯，
国文的话啊，可能他98分，但第一名是100分，
嗯，
所以如果说国文要得奖的话，是谁是拿100分的那个人得奖，98分的那个人就没有了，嗯，就可惜了，对不对？
是。
那如果英文的话一样啊，这个我们刚讲考98分的这个，他在考英文的时候他考99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100分，
嗯，
所以英文的奖项是谁拿走的？英文的冠军是那个百分的拿走了，
对，
所以他又落榜了，
是，
对不对？那另外一科假设我们说是化学，他考97分，但第一名的呢又有一个考99分的，所以呢又是那个考99分的拿走
了。所以如果要分科给奖的话，基本上你刚刚讲的是分数比较高一定拿得到，对不对？
对，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不是很倒霉，他3个奖项都没有拿到，
嗯，
但是它有个优点呢， 算总平均的时候呢，哎，它是不是就领先了？
是 是，
因为呢，它每一颗呢，就那个比较不 lucky 一点，但是它可能在算总平均的时候呢，它就脱颖而出。
就以前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呢，如果要颁什么模范生奖，他可能不是单科表现好，而是德智体群美都好的，
对 对，
我们就把奖颁给了他，意思是差不多这样子
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给，也是因为说我们不希望哦，因为有一些公司因为很大的关系，基金很多，所以他可能可以拿到的基金奖的数量比较多。
嗯，
但你会发现到就是说，哎，得到数量最多的，他不一定能够拿到整个团体的一个奖项。
是，
对，
没错哈。所以刚刚大概跟大家讲了今年的李博基金奖了几个重要的奖项哈。那这次颁奖还有哪些特色，以及刚刚讲的最近这一年来其实基金市场变化蛮大，有哪些变化呢？待会一并请志宇告诉大家。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动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李博亚洲区的投资研究总监冯志远，请志远呢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李博基金奖。我们每年都会请志远来跟我们讲这个基金奖，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在做这个挑选基金的时候一个参考，不是得奖就你一定要选了，而是说它至少是人家帮你评估过绩效跟风险都把它列入考选出来的一个奖项，有一些参考价值哦。那买不买单当然看投资人自己哦。刚刚这个志远也讲了今年的几个重要奖项的特色哈。那么其实刚刚也多多少少提到 ETF 哦。那你们到现在为止好像都没有给 ETF 奖项，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ETF 变成世界潮流，在台湾尤其这两三年来讲，哇，这个市场夯得不得了啊！你看看啊，这个台股有时候成长的第一名居然可以是这个 ETF， 实在也不是我们过去可以想象中的情况。所以为什么没有考虑要给 ETF 这个奖项呢？
不是没有考虑，应该是这么讲，就是我们欧洲那边其实有在考虑要给 ETF 的奖项但是至于说会不会应用到台湾这边来，还要一段时间哈。我为什么会这么
讲？理由是什么呢？对
？OK， 对，理由是呢，第一个。这跟我们为奖励主动式操作的这个观念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刚讲我们这些譬如说我们全垒打的基金
是
为什么他们表现那么杰出，就是因为基金经理人他主动选股，所以呢他可以创造出比其他类型的基金更好的绩效，但是呢可能他波动没有那么大，这是基金经理人的功劳，所以我们奖励的呢是这个基金经理人。
哎，那如果照你这样讲，像过去我们这几年，发的大部分都还是是所谓被动式的 ETF，
对，
就不在你们考量之内了吗？
就是我们刚刚讲被动式管理就没有这个功能嘛？
啊，它因为它是照着指数在走，
照着指数嘛，所以说指数是它的圣经。所以基金经理人基本上来讲他是挂名
没什么功能
对，也不能这样讲了，有啦还是有他的功能，因为他还要调控
我知道啦，他没有选股主动的功能，
他没办法，因为这个在这个架构不是他的错也不是他的问题，在这个架构底下，所以基本上呢被动式的是说基金公司跟指数公司商讨，比如说这个台湾指数公司，然后他们发了一个指数之后呢，他们就按照这个指数呢去进行配置，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被绑住了，
没错，
对。但是呢，所以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然，我觉得被动式 ETF 也前几年红了好一阵子
了，对啊，
对不对？高股息啦，哈，
市值型的、
对对对
都有、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有这个紧箍咒，然后就有一点会被看光光，甚至于吃豆腐。所以为什么呢？后来大家比较推主动式的这个 ETF，
这个在台湾也刚好才满一年嘛，去年五月的时候才有第一档的。
对，就最老最老的最老牌的台股主动式 ETF 也不到一年。
那如果照你刚刚讲的标准，你必须要成立三年哦，那至少还要再等两年，你们才能够评估它。
对，如果依照我们现行的基金奖的这个标准的话，那可能还要等，而且就同类型的哦，同类型我们要满十档了。
满十档，
对，
不过现在有，可是等到十档，可能要再拖一段时间，
可能要最快最快要到大后年。但是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说我们现在欧洲现在在帮 ETF 这边重新做一个跟一般基金不一样的给奖
标
准，对，所以也许有机会，好，大家拭目以待了。
我觉得应该要，因为毕竟 ETF 跟这个所谓的主动式基金操作基本上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啦。
对对对，还是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的话，时间成立时间还是太短。那我觉得大家稍安勿躁哈，就是说，时间到了，或者是我们觉得成熟了，会把。第一手，我想姐夫也会把第一手的资讯带给大家，我也会跟姐夫做分享。这样，
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在逼你们赶快办这个奖项，也表示说这个市场的确是受到大家的欢迎跟拥抱嘛。哈，你看这个每天的成交量里面 ，ETF 真的占了蛮大的这个比率哈。
对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顺便帮主动基金 讲一下话，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主动式的 ETF 也希望我们颁奖，我觉得表现好的都希望大家看见嘛，
是
对
没错。
那我觉得最近呢台股主动式的 ETF 呢能见度已经很高了，反而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李博颁发的包括这些主动型的基金呢最近比较没有镁光灯。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它没有像台股主动式的 ETF 这么透明。
嗯，
因为台股主动式的这个 ETF 的话，基本上每一天你都要公布它持股，
而且还有人每天追踪他们买什么股票，
有
卖什么股票，
我自己就有 APP。
哎，我正要讲，就有人开发这个 APP，
我
真的有在追踪，就是
哦，也不是追踪，我喜欢就是说。看一下说基金经理人，比如说我们最近大家在热讲的这些，比如说 981A 啊 992A 啊、为什么他们的绩效可以赢这个0050那么多，
或同类基金他也表现不错啦，
对，为什么这么厉害，对不对？那我会看一下，可是呢主动式基金呢其实我看了一下也有很多绩效表现非常的好，不输台股主动式 ETF。
就说基本上不管是主动式的 ETF 或主动型的台股的基金，基本上完全看经理人的操作功力，
对对对，
他如果选得好的话，其实不管是 ETF 或者是主动式基金，他只要是挑得好，他绩效就会跑出来嘛，对不
对？
对，
没错。但是因为呢，就是说我们讲说能见度嘛，台股主动式 ETF 因为每天都在台股市场里面奔跑，所以你看得到。但是呢基金不一样，基金的话你要去申购，它不会在股票市场里面跑，
对的，
而且
交易方式就没有那么
方便，对，交易方式不一样，所以它能见度来讲就变成是来讲没有那么高。
而且你说持股，现在主动式 ETF 的持股那么透明，每天都会公布，盘后公布，那可是主动式的基金它要一个月才公布一次，而且只公布十大持股，每一季才会公布明细，这感觉上面我想看看它买什么，其实等它公布出来都已经过时了嘛。这个，
其实我没有讲过，就是说其实创造基金就要跟打仗一样，如果你认为说你想要下指导期，你认为买什么比较好，那你自己去买就好了，你干嘛委托基金经理人去买？
这也是的，不过
对不对？
可能就是，
然后基金经理人其实真的没有义务要让你，因为那个是他的 niche， 所以我觉得在设计上面来讲，产品就会变得不一样，但是这个其实也影响到台股主动式 ETF 的操作。其实你会发现到说，我为什么喜欢观察的原因，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有发现台股主动式 ETF 它针对那些它曾经拥有的优质标的呢，它持股的那个频率会变快，因为它每天已经被看光光了。
其实讲白一点啦，它其实因为它现在这么受欢迎，它被盯着看，所以的确对市场会有一些影响。
对
对
对，我觉得一定也是个压力啊，大家想想看，就是说如果有这个2000万人，然后在每天盯着你这样子，你当然会觉得全身怪怪的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说，我会提醒大家，就是也许哪一天有机会啊，我在别的媒体，我会再好好介绍一下，就是这些表现很好的台股基金啊，不是 ETF 哦，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让很多投资朋友知道，就是其实你我觉得两种产品都有优点。
那个志远，既然提了，我就先跟你约，你不能爽约。早天我们在节目中好好讲一下台股基金。我觉得这一块的确就像志远讲，我们过去就跟大家讲过，其实台股的基金操作哈，不会比这个境外基金来的差，只是大家过去都没有看到它哈。那现在又被这个 ETF 的光环给抢走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蛮辛苦的，但的确值得介绍给大家哈。不过回来讲这个基金奖哈，还有基金市场变化，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每年的基金奖颁发之前啊，有一个开场就是由志远来主持，你都会分析过去这一年来整个基金市场的变化。过去这一年基金市场有什么变化？除了 ETF 特好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趋势是未来我们在投资市场上面可以注意的呢？
好，如果说就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 AI 嘛，哈，所以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说，资产管理公司应用 AI 的层面是越来越多。
你讲的不是他们投资的商品，而
是
他运用的
运用
层面。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们可能在筛选这个以前你可能要用人工啊，然后你要找很多资料啊，去法说啊什么的，然后你要整理资料啊，筛选啊。现在其实这些你交给这个 AI 来讲的话，基本上去筛选这些所谓的很繁复的、很繁杂的资料，就变成简单。
那这样子，基金经理人不就是要失业了吗？
不一样，不一样。基金经理人用的是结果，利用他的结果来选择他要投资的标的。那 AI 只是一个工具，就是说有这么庞杂的一个资料，